中国审查国内新闻，殃及全球生命。
A lot of things are happening with respect to China. We're not happy, obviously, with what happened.
特朗普威胁新关税，美中贸易休战是否要泡汤？欢迎收看5月4号的时事大家谈。
失去新闻与言论自由的影响有多大？就中国压制国内言论，惩罚吹哨者，致使新冠病毒疫情扩散至世界各地而言，这个影响代表的是更多的人染病隔离，更多的生命因病死亡，全球经济、工作与生活蒙受更大的损失。国际组织人权观察的中国研究员王亚秋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这样表示：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就是这个事情就是扩展成一个全球危机，和中国政府他在最初的对言论自由的打压是很有关系的。现在李文亮是一个全世界知晓的名字，因为他是个医生，他只是在他自己的微信的那个群里说了一些消息，然后就被政府叫惩罚了。所以大家都知道，就是说这个事情成为一个全球危机，和中国对言论自由打压有关系。
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伟昂说，这次疫情显示出中国打压新闻及言论自由已经不单是中国国内的问题。
After the pandemic,
在这次大流行病之后，世界上没有人能说中国的新闻及言论审查影响的只是中国人民。世界上任何权威国家，新闻及言论的审查问题，甚至是地球上任何民主体制内的审查，都会变成全球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必须一起处理的问题。
根据无国界记者今年四月公布的2020年全球新闻自由指数，中国在接受评比的180个国家中名列第177，居于底部。与此同时，至少三名独立公民记者在武汉报道疫情时与外界失联，其中包括今年二月被警方带走的李泽华，他在失踪近两个月后于四月中重新出现在个人网络平台。
为了想要报道真实情况，独立的情况，你必须就是你只有做一个公民记者，就是说你自己去那里，你没有任何的机构的关系，然后你也没有谁也没有给你收入，所以这是一个很无奈的现象，就是这个现象是因为中国没有新闻自由所产生的。而就是说这几年的公民记者情况就是说越来越少了，就是怎么说呢，很多人以前比如说你看到个什么现象，你到网上去说，这个都是什么，就是 blogger或者这种现象，这也是我觉得也是可以被称为是公民记者，但是这样的人越来越少，因为被打压得很厉害。即使你就说无偿的在网上发布消息，你也可能就是去坐牢之类的。然后这次疫情，就有三个公民记者，至少有三个，他们去了武汉，然后都被关起来，都被所谓的去隔离了。李泽华重新出现了，另外两个人陈秋实和方斌，到现在已经两个多月了，我们都什么都没有听到。
而在疫情蔓延之际，美国主流媒体的记者也难逃中国政府的压制，一些记者被驱逐出境，这让新闻自由的状况雪上加霜。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说出他近年在中国采访的经验。
在中国工作几年，看到新闻自由空间不断收窄，外籍记者和新闻助理在一些地方被跟踪、骚扰、扣留、粗暴对待，甚至殴打，采访器材被人损坏，采录内容被强行删除。在实地采访中，我们有多次亲身体会，武汉爆发疫情以来，原来可以自由出入的北京居民小区和胡同都设了门岗，处处设卡盘查，采访难度和干扰风险加大。近期一些美媒驻华记者及其中国助理被阻止工作，多位美籍记者被驱离中国，美国之音记者的新闻助理被中国当局解雇，我的记者证有效期从一年缩短到六个月，最近又被降到三个月。尽管压力倍增，许多外媒记者坚持客观报道，以不同视角反映中国时事和现实， 希望起到兼听则明的作用。
中国没有独立的媒体，然后他对自媒体的打压这几年是非常非常厉害，越来越厉害了。所以唯一有点自由可以自由说话的就是在中国的外国媒体，一个是他们是职业的媒体人，就是有机构的保护，其次他们是外国人，就是说中国政府要惩罚和抓外国人，还是他们还是有点顾虑的，至少要比对国抓国内人要顾虑的多。所以说外国媒体在这几年他起到的就是报道中国消息，呈现真实情中国的真实情况的那个作用越来越大了。尤其是这些被驱逐的记者是几个最大的媒体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他们是很有就是是最有资源去做一些深度报道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就是说对我们能得知中国的信息准确信息的打击是非常大的。
研究人员认为，中国企图用自身的经济实力干涉其他国家的新闻与言论自由，是比其他专制国家更为危险的地方。
因为世界上很多媒体还没有完全过渡到网络电子形式，他们面临经营上的困难，因此来自中国的投资一直是他们考虑接受的。但是中国当局的最终目的不仅是要掌控所有关于中国事务的叙述，还要重新改写新闻的定义。
比如
说一个最近的例子，就是说欧盟要出一个报告关于中国的那个 disinformation 的情况，然后中国政府就用一个很老的一个手段，就是说如果你要批评我，我就不让你在中国卖东西，或者我不跟你做生意，用这个手段然后压制了欧盟的这个报告，这个欧盟就是修改了这个报告。所以这个你想想看，就是欧盟是一个巨大的经济体，然后是一个民主自由的一个集体，它中共都能有这样的影响，那你不用说对其他小点的国家，不用说对非民主的国家，在非洲啊、东南亚、南美洲之类的，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情况。
欧盟外交政策主管博雷尔否认报告写作人员因为屈从中国政府的压力而淡化了这份报告。博雷尔4月30日在欧洲议会的一次听证会上说，我们没有向任何人低头，但是一些欧洲议会成员不接受他的解释。如果这次疫情让世界汲取了一些经验教训，其中一课应该是牺牲新闻及言论自由，将会付出更惨痛的生命、生活与经济代价。
因为新闻自由是一个价值，就是说我觉得像欧盟这个事情，他就是没有坚持这个自己的价值，就是说我有言论自由，我应该说真话这个价值。原因他不坚持这个价值，是因为中国用那个市场准入作为一个威胁。所以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人们要开始坚持自己的价值，就是有些东西你是不可以compromise， 可能你需要做一些牺牲，你要比如说其他的方面，但是这是你信仰的东西，所以你应该坚持。所以我觉得这点是一个最基础的。
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发自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报道。
我是宁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30号表示，白宫正在酝酿针对中国的报复措施，包括征收新的关税，以惩罚北京在病毒起源和扩散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而美中就如何落实双方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以及如何推动下阶段贸易协议的努力，已退居次要位置。新冠疫情在美国已经导致100多万人感染，6万多人死亡，经济收缩，3000多万人失业，并威胁到特朗普总统竞选连任的选情。在新冠疫情阴影下，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休战是否正在瓦解？美中贸易战如果重新开打，对彼此经济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进行探讨。
那我想首先谢教授，非常感谢您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这个采访。我们今天谈一谈这个美中贸易战的情况哈，因为这个昨天也就是星期四的时候呢，这个特朗普总统他就是表示呢，就是说现在白宫正在考虑这个针对这个疫情方面对中国的一个追责和一个或者说是报复的一个措施。那其实白宫我们知道，白宫方面他们据这个媒体的报道哈， 实际上白宫正在考虑几套方案，那其中也谈到就是有可能会启动这个关税。那么其中还有其他的方案，也包括就是说拒绝这个偿还部分的这个中国对美国这个债券这个国债的问题。但是现在看起来就是特朗普总统本人有一个表态，他说他可能认为就是这个关税还是来的比较快，或者说过去用过关税，那现在未来也可能还会用这个关税。这样一来的话，就是说这个势必会加剧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紧张关系。那特别是现在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实际上应该是已经在这个进行当中啊，执行当中。那我想首先请您来谈一下，就是说白宫这么做它是真的是要追究中国的责任呢，还是说是为了这个特朗普总统本人这个选情啊，现在是毕竟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受到了一定的这个牵连。那白宫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因为如果白宫采取这样的措施的话，它势必会影响到这个国际的这个经济贸易，还有特别是美中之间的这个紧张关系会进一步加剧。那您的观察是什么呢？
首先我不认为这个川普是为了这个竞选来做的。实际上那个我们知道这个去在这个瘟疫发生之前，这个美国经济非常强壮，就是说失业率都是几十年来七十年来最低，经济增长的形势非常好。所以那个这个瘟疫发生以后，我们现在并不是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或者是这个政府的那个政策不利导致衰退，这个实际上是美国政府要求人民你不要去工作了，对吧？在这家里待着，实际上我们自己把经济给关掉了，当然原因是生命的原因。所以呢，但实际上你看他这个在疫情之中，就是说白宫有一个这个瘟疫就是 task force 这个瘟疫的工作小组，他每天都在活动，每天都在这个进行新闻发布，川普也每天都在演讲，这个演讲呢全世界都在看，全美国都在看。我想这个实际上对他来说实际上是一个最好的一个campaign 了，就是一种你可以说是竞选也好，或者他们当然没有提竞选也没有提选举，但实际上呢他在树立自己的这个形象。这也是为什么那些左派媒体，我们说有些 CNN 那种左派媒体，他拒绝就是说刊登这种每日这种就是说新闻发布，因为他知道这个实际上是相当于那个基本上跟竞选差不多的效果，但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所以我不认为川普是为了竞选，但是确实他应该是很愤怒的，因为他本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经济，对吧？非常好的经济，一下就被中共给搞得那个这个样子，一下子美国2000万人就是说失业，失业率可能要20%，经济呢一下就会衰退，至少我们知道第一季度已经衰退大概4.8%多少五左右，那这是很大的一个打击。并且美国政府呢，为了这个刺激经济、补助救助经济，我们知道已经花出去的钱大概就已经是达到2万亿到4万亿美元了，就是说还有其他的一些。联储会那些就是说增加流动性啊，还有其他的，我们现在这个数字还没有统计上来，还有死亡的人数现在已经有6万人了，是吧？那这些人这些怎么偿还？对，还有一个美国为此大量的生产了这些口罩啊、呼吸机啊，投入大量的那个人力物力，调动了很多军队、军舰的医疗船，所有这些费用呢非常非常之大。我想着美国自己的费用可能会超过，最后可能会超过10万亿美元，就是说我们相当于今年 GDP 的每年 GDP 的一半。那这个时候他一定要求，他当然要求那个中共偿还。要是偿还呢，我想是一个是川普总统还有这个蓬佩奥这个国务卿，他们都已经多次表明要调查，要追查到底，就是说到底是哪里来的，对吧？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来的话呢，是这个中共是不是可以避免，他如果不封锁消息不掩盖的话，而是及时按照这个世卫组织的规定来通报的话呢，是不是可以避免就是更多的人要避免这个世界的那个蔓延，所以这个是有责任的。并且昨天呢，我们看到昨天还是前天，这个川普总统在新发布会的时候，有人认为他这个情报系统就是说得到这个消息了，问他你知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他不说，我想全世界里的都在关注，就是他说好像他知道从哪里来的这么一个消息，他有一些这个真实的证据啊，知道一些信息呢有关系， 这样的话呢，那是肯定会促成美国政府会索赔。但索赔的话呢，我倒是这样看啊，你怎么索赔，对吧？你除了这个追责之外，应该一定会有经济上的索赔。那经济上索赔，你是不是用这个用这个公债的问题啊，国债的问题啊，拒绝偿还国债？我不认为这个是好的办法，就是说因为这个美国国债这是一个全球这个金融界这是一个benchmark， 就是说标杆性的，就是说零风险，没有风险，非常是用美国政府的信用担保的。你不管是用什么理由，你只要说这个公债你不还的话，这个会对美国未来会造成很大的影响，负面影响。还有一个是公债呢，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美国卖给中国这些公债呢是这种属于记名的呢还是不记名的。如果你说是记名的公债，就是说这公债上面就名标的号哈多少，就是中国买的，那只是中国所拥有的，这个的话你还可以去你说去不还，这还做得到。那如果是不记名的公债，那我们大部分买的，我们自己每人买去买美国国债的时候，它是不记名的，它叫做 bearer's instrument， 就谁拿到手上，谁就是这个钱就是这个主人。所以中国买的，我想中国应该买的应该是不记名的公债，这个我没有讯息啊。如果不记名的公债，中共完全可以它转卖给别人，那别人拿到手上，他就有资格然后向美国政府要钱。所以这个呢，就是第一呢会伤害美国的信誉，第二呢，如果是不记名的公债的话呢，中共也恐怕反手出去，所以这个你也没办法拒绝。所以我不认为公债是我想川普总统是正确的，就是他不应该去走这个公债这条路。但关税的话是完全可能的，并且也是可能是一个我觉得有两个方法。美国政府假设就是真正要索赔，这是我们说的政府索赔啊，现在还有民间索赔，我们也知道有很多民间索赔。这民间索赔我看在美国德州好像和佛罗里达都有两起这个私人民间的那种索赔，这个已经有$400,000,000了，是吧？国际上还有印度律师协会，还有英国那些英国议员，还有澳洲议员，很多很多索赔。我在另外我大概上上星期写篇文章谈到这个总共索赔，这个如果这个全部加起来的话呢，现在加起来可能就有$600,000,000了，就是全世界的加起来，最后如果这个事情结束以后，最后所有的损失加起来可能达到上100万亿美元。那这个一定这个国际社会才不会，他也不应该善罢甘休，因为中共确实中共惹的祸嘛。那索赔的话呢，对美国来说呢，那可能就是关税还是比较可行和值得去做可以做的那个事情。
那这样看来，如果要是确实这个特朗普总统决定用这个关税这条路或者用这个方法的话去索赔的话，那您认为北京方面会作何反应？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双方应该有一个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啊，那如果要是说美国重启，就是不能说重启，加关税的话，北京会不会认为这是一个撕毁协议的这样一个表现呢？
北京肯定是会非常非常的愤怒，我想他现在已经非常愤怒了。你看他已经在不断的攻击，他就差这个北京做的很那个很巧妙或者很诡异，就是他只攻击这个美国国务卿，对吧？攻击纳瓦罗，他不敢攻击那个川普总统，他还不敢撕破脸皮。对，但实际上他对这个国务卿蓬佩奥的攻击已经非常非常，在中共国家媒体上。已经非常非常的那个非常非常的强烈了，对，他肯定是非常的恼火，但是通共可能也没有太多其他的办法，因为他毕竟还是要出口美国，啊，还出口其他国家，他不出口怎么办，对吧？还有一个，首先还有一点就是说，有的人可能想说，美国可不可以把就是说向中国出口的东西，美国卖给中国的东西来征税，就是征那个出口税，这个是不行的。这个有美国的宪法是规定的，美国的宪法是规定，就是联邦政府不可以向美国的任何出口征税，就是说这是法律，除非就是说你现在说去改一个做一个什么宪法修正案，那这个要很麻烦的，对，也不一定能通过。进口的话呢，只能从进口关税，进口的话呢， 第一阶段协议，美国不需要更改这个第一阶段的协议。我想这个只要继续执行就可以了。但是他可以在那个在第二阶段协议谈判里面，现在正在开始进行了吗？可以在这里边加上这些条款，或者干脆重启一个新的协议都可以，或者重启一个新的这种索赔啊或要求，因为这个确实是一个新的。重新起来的一个这么一个就是未知的事件。其实这个第一阶段协议里边有一个条款，就是说如果这个协议执行的时候，一旦有这种不可控制的就天灾人祸这种事情的时候呢，实际上双方是可以坐下来，就是说来重新谈判的。但是中共呢，我觉得北京方面很比较不那么明智了，不明智了，你可以说的很愚蠢。他没有利用这个条款，因为你这个他不可抗拒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可以重启谈判，这已经在条款里合同里边有了。所以北京反而没这样说，他反而说我是他为了他自己的这个政权，他说我这个是瘟疫可控的，对吧？可控可治的，就是说没有什么问题的，并且我经济也发重新恢复了，我重新启动，重新开放了。所以呢，那你这样的话呢，你就。等于你放弃了利用这个条款机会。那现在美国不会用第一阶段它可以第一阶段继续执行，但是它可以在第二阶段加入，或者呢是启动一个新的一种索赔或者是要求支付，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做到的。
嗯，好的。那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一些媒体，特别是美国媒体，像华尔街日报的有一些报道，就是说假设没有这次疫情，或者说假设这个白宫方面不打算，就是说因为现在这个用关税也好，国债也好，或者说是这个取消中国这个主权保护这方面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措施，因为这些措施还是在讨论当中，还没有最终成型。那就是说这个媒体上的一些报道认为，就是即使是没有这些疫情的影响的话，第一阶段这个双方的第一阶段协议本身也是比较脆弱的一个协议，因为它主要还是说中国大量的增加这个对美方的这个采购，包括能源呀，包括这个农产品等等。那这个报道就认为呢，现在疫情来了，一方面就是说这个协议本身是比较脆弱，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疫情来了以后，可以给中国一个不履行协议的一个很好的借口。那么您怎么看？这样一种观察，就是说本身协议也不是那么完美，并不是特别好，它是一个采购项，就是说更多的被一些人形容为是一个采购协议。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就是说现在疫情有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事件发生，特殊的情况发生，给了北京方面一个不兑现协议的一个很好的理由。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观察呢？
就像我刚才讲的，实际上北京是有一个机会，就是说不能说不兑现了，至少他可以要求重启谈判的一个契机嘛，对吧？他没有利用这个机会，他错过了这个机会。那他是为了掩盖他政权，掩盖他自己说瘟疫的控制可防可控，他这种为了自己的脸皮也好，颜面也好，面子也好，反正他错过了这个机会。那他并且美国跟川普。曾经说过，他两次跟中共、跟习近平，就是说打电话问，就是说我们协议有没有问题，中共都说没有问题，所以这个执行上，他中共做过这个，那是不是个购买协议呢？当然是个主要的购买协议啊。这购买协议有这两部分，我觉得这两部分的一个是个粮食这一部分呢，粮食这一部分实际上，中国现在不光是可能更需要就是购买这些粮食，我们看到实际上中国这个粮食可能已经出现问题了。现在这个一个是这个非洲蝗虫这个威胁，还有中国本身就有这个一个叫草地什么夜行蛾什么之类，另外已经有这个虫害的威胁，还有中国周边的国家现在都开始就是禁止对中国出口粮食，因为他们自己也担心这粮食短缺，世界粮农组织也提到了这个，也警告过，所以中国对中国来说，它可能更需要购买更多的粮食产品。这一点可能就是说，你不用去敦促他，他可能也要这样做的。另外一点，但是能源这部分呢，我倒是觉得有可能有非常大的麻烦。我们知道现在，虽然这个石油这个价格降到这么低了啊，但是这个世界上呢，第一呢，它储油的能力，储存油的石油能力，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大家都该买的都买满满的，没地方装这些能源， 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那个石油价格上次上星期出现这个期货就是说变成负值这个事情，对吧？非常荒唐的。还有一点就是中国现在也确实没有那么多的这个需求，因为这个瘟疫过后这个经济衰退，还有这个人们不出行，对吧？不开车，所以它这个，所以中石油，你看中石油、中石化，这个两大公司现在就是说巨大的亏损就在这儿。它第一，国内市场需求没有了，它也没有储存的那些基地，也没有那些战略储备的那些能量那个 capacity。那现在这个油价这样，油价又这么低，你让它再去购买美国的原来合同里说的美国能源的是液化气也好，那石油也好。这部分可能是个大的问题，但是呢，你这个并不成为这个美国政府现在已经表态呢，就是不成为这个什么借口，你该执行的还要执行，至于怎么执行呢，那是你的事儿了，对吧？因为你的合约还在这里，毕竟我们也给过你机会，问你愿不愿意重启重谈，也没有谈嘛。
嗯，好的，那么最后就请您简单的展望一下，就是今年这个2020年。原本计划会有一个第二阶段的一个谈判，就是去解决那些所谓的深层次的结构性的这个问题。现在疫情来了，那现在全球的经济都受到重创，那中国经济也不例外，也受到很大的一个打击。就是接下来这个前景怎么样？这个中美贸易前景走下去是不是一片暗淡了呢？
非常暗淡，非常暗淡。因为首先这个这个第二阶段的谈判呢，现在我看大家好像都打不起来兴趣，我看现在怎么谈也不知道了。现在，第一阶段执行，像我刚才提到，就是说就有这个中共的有这个能力的问题，和他这个还有一个中国这个他实际上因为出口的大量减低，还有现在这个经济衰退，他这个支付能力也是个大问题，所以那个。我觉得这个还有呢，通过这次疫情，实际上全世界都看到了，就是说中国在这个隐瞒疫情啊，掩盖，给世界造成伤害。美国呢也意识到了，就是说，他现在就是说他这个医疗产品，我们知道医疗产品、医疗设备和药品市场依赖于中国，对美国来说构成多么大的风险和危险，对吧？那现在呢，总统川普已经就是说利用国防动员的法案呢，要求美国公司在制造，这样的话呢，这些企业呢一定会就是更快速的撤离中国。那这个，所以这个对这个第一阶段执行也好，或者现在就是说现在瘟疫造成的新的影响，会加速这个中国产业链从中国撤出，这个我想是肯定会发生的，并且会越来越快。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这个再去谈这个第二阶段协议呢，它虽然从名义上来说它已经这个开始谈判了，对吧？但是我想这个不会有什么太多的快速的进展，因为现在大家对更大的问题、更迫在眉睫的问题呢，还超不过来这个心呢。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谢田教授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采访，谢谢谢教授。
不客气，谢谢。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朋友，由于新冠疫情，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暂停现场直播节目，但是我们的录播访谈节目每天继续以全新形式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推出。如果您希望就新闻时事发表评论，或者就我们的讨论话题提出建议，请您拨打时事大家谈的电话留言信箱，我们的主持人会在讨论中引用您的观点或者问题。如果希望留言，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您拨打30017560。
中国审查国内新闻，殃及全球生命。
There's a lot of things are happening with respect to China. We're not happy, obviously, with what happened.
特朗普威胁新关税，美中贸易休战是否要泡汤？欢迎收看五月四号的《时事大家谈》。
失去新闻与言论自由的影响有多大？就中国压制国内言论、惩罚吹哨者，致使新冠病毒疫情扩散至世界各地而言，这个影响代表的是更多的人染病隔离，更多的生命因病死亡，全球经济、工作与生活蒙受更大的损失。国际组织人权观察的中国研究员王亚秋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这样表示：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就是这个事情就是扩展成一个全球危机，和中国政府他在最初的对言论自由的打压是很有关系的。现在李文亮是一个全世界知晓的名字，因为他是个医生，他只是在他自己的微信的那个群里说了一些消息，然后就被政府叫惩罚了。所以大家都知道，就是说这个事情成为一个全球危机，和中国对言论自由打压有关系。
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伟昂说，这次疫情显示出中国打压新闻及言论自由已经不单是中国国内的问题。
After the pandemic,
在这次大流行病之后，世界上没有人能说中国的新闻及言论审查影响的只是中国人民。世界上任何权威国家新闻及言论的审查问题，甚至是地球上任何民主体制内的审查，都会变成全球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必须一起处理的问题。
根据无国界记者今年四月公布的2020年全球新闻自由指数，中国在接受评比的180个国家中名列第177，居于底部。与此同时，至少三名独立公民记者在武汉报道疫情时与外界失联，其中包括今年二月被警方带走的李泽华，他在失踪近两个月后于四月中重新出现在个人网络平台。
为了想要报道真实情况、独立的情况，你必须就是你只有做一个公民记者，就是说你自己去那里，你没有任何的机构的关系，然后你也没有谁也没有给你收入，所以这是一个很无奈的现象，就是这个现象是因为中国没有新闻自由所产生的。而就是说这几年的公民记者情况就是说越来越少了，就是怎么说呢，很多人以前比如说你看到什么现象，你到网上去说，这个都是就是 blogger，或者这种现象，这也是我觉得也是可以被称为是公民记者，但是这样的人越来越少，因为被打压的很厉害。即使你就说无偿的在网上发布消息，你也可能就是去坐牢之类的。然后这次疫情，就有三个公民记者，至少有三个，他们去了武汉，然后都被关起来，都被所谓的去隔离了。李泽华重新出现了，另外两个人陈秋实和方斌，到现在已经两个多月了，我们都什么都没有听到。
而在疫情蔓延之际，美国主流媒体的记者也难逃中国政府的压制，一些记者被驱逐出境，这让新闻自由的状况雪上加霜。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说出他近年在中国采访的经验。
在中国工作几年，看到新闻自由空间不断收窄，外籍记者和新闻助理在一些地方被跟踪、骚扰、扣留、粗暴对待，甚至殴打，采访器材被人损坏，采录内容被强行删除。在实地采访中，我们有多次亲身体会，武汉爆发疫情以来，原来可以自由出入的北京居民小区和胡同都设了门岗，处处设卡盘查，采访难度和干扰风险加大。近期一些美媒驻华记者及其中国助理被阻止工作，多位美籍记者被驱离中国，美国之音记者的新闻助理被中国当局解雇，我的记者证有效期从一年缩短到六个月，最近又被降到三个月。尽管压力倍增，许多外媒记者坚持客观报道，以不同视角反映中国时事和现实，希望起到兼听则明的作用。
中国没有独立的媒体，然后他对自媒体的打压这几年是非常非常厉害，越来越厉害了。所以唯一有点自由可以自由说话的，就是在中国的外国媒体，一个是他们是职业的媒体人，就是有机构的保护，其次他们是外国人，就是说 中国政府要惩罚和抓外国人，还是他们还是有点顾虑的，至少要比对国抓国内人要顾虑的多。所以说外国媒体在这几年他起到的就是报道中国消息呈现真实情中国的真实情况的那个作用越来越大了，尤其是这些被驱逐的记者是几个最大的媒体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他们是很有就是是最有资源去做一些深度报道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就是说对我们能得知中国的信息准确信息的打击是非常大的。
研究人员认为，中国企图用自身的经济实力干涉其他国家的新闻与言论自由，是比其他专制国家更为危险的地方。
因为世界上很多媒体还没有完全过渡到网络电子形式，他们面临经营上的困难，因此来自中国的投资一直是他们考虑接受的。但是中国当局的最终目的不仅是要掌控所有关于中国事务的叙述，还要重新改写新闻的定义。
比如
说一个最近的例子就是说欧盟要出一个报告关于中国的那个 disinformation 的情况，然后中国政府就用一个很老的一个手段，就是说如果你要批评我，我就不让你在中国卖东西，或者我不跟你做生意，用这个手段然后压制了欧盟的这个报告，这个欧盟就是修改了这个报告。所以这个你想想看，就是欧盟是一个巨大的经济体，然后是一个民主自由的一个集体，它中共都能有这样的影响，那你不用说对其他小点的国家，不用说对非民主的国家，在非洲啊、东南亚、南美洲之类的，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情况。
欧盟外交政策主管博雷尔否认报告写作人员因为屈从中国政府的压力而淡化了这份报告。博雷尔4月30日在欧洲议会的一次听证会上说，我们没有向任何人低头，但是一些欧洲议会成员不接受他的解释。如果这次疫情让世界汲取了一些经验教训，其中一课应该是牺牲新闻及言论自由，将会付出更惨痛的生命、生活与经济代价。
因为新闻自由是一个价值，就是说我觉得像欧盟这个事情，他就是没有坚持这个自己的价值，就是说我有言论自由，我应该说真话这个价值。原因他不坚持这个价值，是因为中国用那个市场准入作为一个威胁。所以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人们要开始坚持自己的价值，就是有些东西你是不可以compromise， 可能你需要做一些牺牲，你要比如说其他的方面，但是这是你信仰的东西，所以你应该坚持。所以我觉得这点是一个最基础的。
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发自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报道。
我是宁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30号表示，白宫正在酝酿针对中国的报复措施，包括征收新的关税，以惩罚北京在病毒起源和扩散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而美中就如何落实双方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以及如何推动下阶段贸易协议的努力，以推居次要位置。新冠疫情在美国已经导致100多万人感染，6万多人死亡，经济收缩，3000多万人失业，并威胁到特朗普总统竞选连任的选情。在新冠疫情阴影下，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休战是否正在瓦解？美中贸易战如果重新开打，对彼此经济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进行探讨。
那我想首先谢教授非常感谢您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这个采访，我们今天谈一谈这个美中贸易战的情况啊。因为这个昨天也就是星期四的时候呢，这个特朗普总统他就是表示呢，就是说现在白宫正在考虑这个针对这个疫情方面对中国的一个追责和一个或者说是报复的一个措施。那其实白宫我们知道，白宫方面他们据这个媒体的报道实际上白宫正在考虑几套方案，那其中也谈到就是有可能会启动这个关税，那么其中还有其他的方案，也包括就是说拒绝这个偿还部分的这个中国对美国这个债券这个国债的问题。 但是现在看起来就是特朗普总统本人有一个表态，他说他可能认为就是这个关税还是来的比较快，或者说过去用过关税，那现在未来也可能还会用这个关税。这样一来的话，就是说这个势必会加剧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紧张关系。那特别是现在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实际上应该是已经在这个进行当中啊，执行当中。那我想首先请您来谈一下，就是说白宫这么做它是真的是要追究中国的责任呢，还是说是为了这个特朗普总统本人这个选情啊，现在是毕竟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受到了一定的这个牵连。那白宫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因为如果白宫采取这样的措施的话，它势必会影响到这个国际的这个经济贸易，还有特别是美中之间的这个紧张关系会进一步加剧。那您的观察是什么呢？
首先我不认为这个川普是为了这个竞选来做的。实际上那个我们知道这个是在这个瘟疫发生之前，这个美国经济已经非常强壮，就是说失业率都是几十年来七十年来最低，经济增长的形势非常好。所以那个这个瘟疫发生以后，我们现在并不是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或者是这个政府的那个政策不利导致衰退，这实际上是美国政府要求人民你不要去工作了，对吧？在这家里待着，实际上我们自己把经济给关掉了，当然原因是生命的原因。所以呢，但实际上你看他这个在疫情之中，就是说白宫有一个这个瘟疫就是 task force 这个瘟疫的工作小组，他每天都在活动，每天都在这个进行新闻发布，川普也每天都在演讲。这个演讲呢，全世界都在看，全美国都在看。我想这个实际上对他来说，实际上是一个最好的一个campaign 了，就是一种你可以说是竞选也好，或者他们当然没有提竞选，也没有提选举，但实际上呢，他在树立自己的这个形象。这也是为什么那些左派媒体，我们说有些 CNN 那种左派媒体，他拒绝就是说刊登这种每日的这种就是说新闻发布，因为他知道这个实际上是相当于那个基本上跟竞选差不多的效果，但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所以我不认为川普是为了竞选，但是确实他应该是很愤怒的，因为他本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经济，对吧？非常好的经济，一下就被中共给搞得那个这个样子，一下在美国2000万人就是说失业，失业率可能要20%，经济呢一下就会衰退，至少我们知道第一季度已经衰退大概4.8%多少5%左右，那这是很大的一个打击。并且美国政府呢，为了这个刺激经济、补助救助经济，我们知道已经花出去的钱大概就已经达到2万亿到4万亿美元了，就是说还有其他的一些。联储会那些就是说增加流动性啊，还有其他的，我们现在这个数字还没有统计上来，还有死亡的人数现在已经有6万人了，是吧？那这些人这些怎么偿还？对，还有一个美国为此大量的生产了这些口罩啊、呼吸机啊，投入大量的那个人力物力，调动了很多军队、军舰的医疗船，所有这些费用呢非常非常之大。我想着美国自己的费用肯定会超过，最后可能会超过10万亿美元，就是说我们相当于今年 GDP 的每年 GDP 的一半。那这个时候他一定要求，他当然要求那个中共偿还。要是偿还呢，我想他一个是川普总统还有这个蓬佩奥这个国务卿，他们都已经多次表明要调查，要追查到底，就是说到底是哪里来的，对吧？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来的话呢，是这个中共是不是可以避免，他如果不封锁消息不掩盖的话，而是及时按照这个世卫组织的规定来通报的话呢，是不是可以避免就是更多的人要避免这个世界的蔓延，所以这个是有责任的。并且昨天呢，我们看到昨天还是前天，这个川普总统在新发布会的时候，有人认为他这个情报系统就是说得到这个消息了，问他你知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他不说，我想全世界里的都在关注，就是他说好像他知道从哪里来的这么一个消息，他有一些这个真实的证据啊，知道一些信息呢有关系。这样的话呢，那是肯定会促成美国政府会索赔。但索赔的话呢，我倒是这样看啊，你怎么索赔，对吧？你除了这个追责之外，应该一定会有经济上的索赔。那经济上索赔，你是不是用这个用这个公债的问题啊，国债的问题啊，拒绝偿还国债？ 我不认为这个是好的办法，就是说川普，因为这个美国国债这是一个全球这个金融界这是一个benchmark， 就是说标杆性的，就是说零风险，没有风险，非常矮，是用美国政府的信用担保的。你不管是用什么理由，你只要说这个公债你不还的话，这个会对美国未来会造成很大的影响，负面影响。还有一个是公债呢，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美国卖给中国这些公债呢是这种属于记名的呢还是不记名的。如果你说是记名的公债，就是说这公债上面是名标的号哈、啊、多少，就是中国买的，那只中国所拥有的，这个的话你还可以去你说去不还，这还做得到。那如果是不记名的公债，那我们大部分买的，我们自己每个人买去买美国国债的时候，它是不记名的，它叫做 bearer's instrument， 就谁拿到手上，谁就是这个钱就是这个主人。所以中国买的，我想中国应该买的是应该是不记名的公债，这个我没有讯息啊。如果不记名的公债，中共完全可以它转卖给别人，那别人拿到手上，他就有资格然后向美国政府要钱。所以这个呢，就是第一呢会伤害美国的信誉，第二呢，如果是不记名的公债的话呢，中共也恐怕反手出去，所以这个你也没办法拒绝。所以我不认为公债是我想川普总统是正确的，就是他不应该去走这个公债这条路。他关系的话是完全可能的，并且也是可能是一个我觉得有两个方法，美国政府假设就是真正要索赔，这是我们说的政府索赔啊，现在还有民间索赔，我们也知道有很多很多民间索赔。这个民间索赔我看在美国德州好像和佛罗里达都有两起这个私人民间的那种索赔，这个已经有$400,000,000了，就是吧？国际上还有印度律师协会，还有英国那些英国议员，还有澳洲议员，很多很多索赔。我在另外我大概上上星期写篇文章谈到这个总共索赔，这个如果这个全部加起来的话呢，现在加起来可能就有$600,000,000了，就是全世界的加起来，最后如果这个事情结束以后，最后所有的损失加起来可能达到上100万亿美元。那这个一定这个国际社会才不会，他也不应该善罢甘休，因为中共确实是中共惹的祸嘛。那索赔的话呢，对美国来说呢，那可能就是关税还是比较可行和值得去做可以做的那个事情。
那这样看来，如果要是确实这个特朗普总统决定用这个关税走这条路，或者用这个方法的话去索赔的话，那您认为北京方面会作何反应？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双方应该有一个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啊，那如果要是说美国重启，就是不能说重启，加关税的话，北京会不会认为这是一个撕毁协议的这样一个表现呢？
北京肯定是会非常非常的愤怒，我想他现在已经非常愤怒了。你看他已经在不断的攻击，他就差这个北京做的很那个很巧妙或者很诡异，就是他只攻击这个美国国务卿，对吧？攻击纳瓦罗，他不敢攻击那个川普总统，他还不敢撕破脸皮。对，但实际上他对这个国务卿蓬佩奥的攻击已经非常非常，在中共国家媒体上。已经非常非常的那个非常非常的强烈了，对，他肯定是非常的恼火，但是通共可能也没有太多其他的办法，因为他毕竟还是要出口美国啊，还出口其他国家，他不出口怎么办，对吧？还有一点就是说，有的人可能想说，美国可不可以把就是说向中国出口的东西，美国卖给中国的东西来征税，就是征那个出口税，这个是不行的。这个有美国的宪法是规定的，美国的宪法是规定，就是说联邦政府不可以向美国的任何出口征税，就是说这是法律，除非就是说你现在说去改一个做一个什么宪法修正案，那这个要很麻烦的，这也不一定能通过。进口的话呢，只能从进口关税。进口的话呢，第一阶段协议，美国不需要更改这个第一阶段的协议，我想这个只要。继续执行就可以了，但是他可以在那个在第二阶段协议谈判里面，现在正在开始进行了吗？可以在这里边加上这些条款，或者干脆重启一个新的协议都可以，或者重启一个新的这种 索赔啊或要求，因为这个确实是一个新的，重新起来的一个这么一个就是未知的事件。其实这个第一阶段协议里面啊有一个条款，就是说如果这个协议执行的时候，一旦有这种不可控制的就天灾人祸这种事情的时候呢，实际上双方是可以坐下来，就是说来重新谈判的。但是中共呢，我觉得北京方面很比较不那么明智了，不明智了，你可以说的很愚蠢，他没有利用这个条款，因为你这个他不可抗拒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可以重启谈判，这已经在条款里合同里边有了，所以北京反而没这样说，他反而说我是他为了他自己的这个政权，他说我这个是瘟疫可控的，对吧？可控可治的，就是说没有什么问题的，并且我经济也发重新恢复了，我重新启动，重新开放了。所以呢，那你这样的话呢，你就等于你放弃了利用这个条款的机会。那现在美国不会用第一阶段它可以第一阶段继续执行，但是它可以在第二阶段加入，或者呢是启动一个新的一种索赔或者是要求支付，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做到的。
嗯，好的。那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一些媒体报，特别是美国媒体，像华尔街日报的有一些报道，就是说假设没有这次疫情，或者说假设这个白宫方面不打算，就是说因为现在这个用关税也好，国债也好，或者说是这个取消中国这个主权保护这方面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措施，因为这些措施还是在讨论当中，还没有最终成型。那就是说这个媒体上的一些报道认为，就是即使是没有这些疫情的影响的话，第一阶段这个双方的第一阶段协议本身也是比较脆弱的一个协议，因为它主要还是说中国大量的增加这个对美方的这个采购，包括能源呀，包括这个农产品等等。那这个报道就认为呢，现在疫情来了，一方面就是说这个协议本身是比较脆弱，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疫情来了以后可以给中国一个不履行协议的一个很好的借口。那么您怎么看这样一种观察，就是说本身协议也不是那么完美，并不是特别好，它只是一个采购项，就是说更多的被一些人形容为是一个采购协议。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就是说现在疫情有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事件发生，特殊的情况发生，给了北京方面一个不兑现协议的一个很好的理由。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观察呢？
就像我刚才讲的，实际上北京是有一个机会，就是说不能说不兑现了，至少他可以要求重启谈判的一个契机嘛，对吧？他没有利用这个机会，他错过了这个机会，那他是为了掩盖他政权，掩盖他自己说瘟疫的控制可防可控，他这种为了自己的脸皮也好，颜面也好，面子也好，反正他错过了这个机会。那他并且美国跟川普曾经说过，他两次跟中共跟习近平就是说打电话问，就是说我们协议有没有问题，中共都说没有问题，所以这个执行上他中共做过这个。但是不是个购买协议呢？当然是个主要的购买协议啊。这购买协议有这两部分，我觉得这两部分的一个这个粮食这一部分呢，粮食这一部分实际上中国现在不光是可能更需要就是购买这些粮食，我们看到实际上中国这个粮食可能已经出现问题了。现在这个一个是这个非洲蝗虫这个威胁，还有中国本身就有这个一个叫草地什么夜行蛾什么之类的，已经有这个虫害的威胁，还有中国周边的国家现在都开始就是禁止对中国出口粮食，因为他们自己也担心这个粮食短缺，世界粮农组织也提到了这个，也警告过。所以中国对中国来说，它可能更需要购买更多的粮食产品，这一点可能就是说你不用去敦促他，他可能也要这样做的。另外一点，但是能源这部分呢，我倒是觉得有可能有非常大的麻烦。我们知道现在虽然这个石油这个价格降到这么低了啊，但是这个世界上呢，第一呢，它储油的能力储存油的石油能力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大家都该买的都没有，满的没地方装这些能源。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那个石油价格上星期出现这个期货就是说变成负值这个事情，对吧？非常荒唐的。还有一点就是中国现在也确实没有那么多的这个需求，因为这个瘟疫过后这个经济衰退，还有这个人们不出行，对吧？不开车，所以它这个所以中石油，你看中石油中石化 这个两大公司现在就是说巨大的亏损就在这儿。它第一，国内市场需求没有了，它也没有储存的那些基地，也没有那些战略储备的那些能量能力 capacity。那现在这个油价这样，油价又这么低，你让它再去购买美国的原来合同里说的美国能源的是天液化气也好，那石油也好，这部分可能是个大的问题。但是呢，你这个并不成为这个美国政府现在已经表态呢，就是不成为这个什么借口，你的该执行的还要执行，至于怎么执行呢，那是你的事了，对吧？因为你的合约还在这里，毕竟我们也给过你机会，问你愿不愿意重启重谈，也没有谈嘛。
嗯，好的，那么最后就请您简单的展望一下，就是今年这个2020年。原本计划会有一个第二阶段的一个谈判，就是去解决那些所谓的深层次的结构性的这个问题。现在疫情来了，那现在全球的经济都受到重创，那中国经济也不例外，也受到很大的一个打击。就是接下来这个前景怎么样？这个中美贸易前景走下去是不是一片暗淡了呢？
非常暗淡，非常暗淡。因为首先这个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的谈判呢，现在我看大家好像都打不起来兴趣。我看现在怎么谈也不知道了。现在，第一阶段执行，像我刚才提到，就是说就有这个中共的有这个能力的问题，和他这个还有一个中国这个他实际上因为出口的大量减低，还有现在这个经济衰退，他这个支付能力也是个大问题。所以那个。我觉得这个还有呢，通过这次疫情，实际上全世界都看到了，就是说中国在这个隐瞒疫情啊，掩盖，给世界造成伤害。美国呢也意识到了，就是说，他现在就是说他这个医疗产品，我们知道医疗产品、医疗设备和药品市场依赖于中国，对美国来说构成了多么大的风险和危险，对吧？那现在呢，总统川普已经就是说利用国防动员的法案呢，要求美国公司在制造，这样的话呢，这些企业呢一定会就是更快速的撤离中国。那这个所以这个第一阶段执行也好，或者现在就是说现在瘟疫造成的新的影响，会加速这个中国产业链从中国撤出，这个我想是肯定会发生的，并且会越来越快。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这个再去谈这个第二阶段协议呢，它虽然从名义上来说它已经这个开始谈判了，对吧？但是我想这个不会有什么太多的快速的进展，因为现在大家对更大的问题、更迫在眉睫的问题呢，还超不过来这个心呢。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谢田教授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采访，谢谢谢教授。
不客气，谢谢。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观众朋友，由于新冠疫情，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暂停现场直播节目，但是我们的录播访谈节目每天继续以全新形式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推出。如果您希望就新闻时事发表评论，或者就我们的讨论话题提出建议，请您拨打时事大家谈的电话留言信箱，我们的主持人会在讨论中引用您的观点或者问题。如果希望留言，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您拨打3001-7560。